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我总说咱皇上这回和美国进行科技大战，赌的是国运啊，而且基本毫无胜算。不信大家看看今年中国互联网大公司的财报，什么华为、京东、拼多多、美团，甚至包括车企龙头比亚迪，几乎全部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情况，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企业没有利润，光有营收有什么用啊？这就跟咱皇上一个劲刷 GDP 但财政严重亏空一样，国家迟早要被他玩破产啊。那么这些原本财力雄厚的大厂利润都去哪儿了呢？是被咱皇上拿去挥霍了吗？这期视频咱们就来找找原因。中国的大厂增收不增利，但咱们可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暑假大家是否都出去玩了？在此小翠提醒您，到国外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一定要注意人身和网络安全。机场酒店的免费公共网络非常不安全，再说咱不可能一直待在有 WiFi 的地方，但谁也不想一出门就断网，随时保持手机网络畅通对您自身的安全非常重要。在境外使用网络， Silly SIM 就是一个方便省事的境外数据流量解决方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跟您当下正在使用的电信运营商买流量，有可能很贵不说，沟通也麻烦，旅行回来还要记得再给他们打一遍电话，否则有可能忘记取消而月月被扣钱。而境外买卡既浪费时间又限制重重，使用 Silly 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Silly SIM 就是不用实体卡的手机流量卡，让您不用拆装实体卡，轻松的更换运营商，对平时用的卡也没影响。Silly 可以在200个地区使用，同样具有变更虚拟位置、网页防护、广告拦截的功能，让您随时保持畅通又安全的网络。出国前请您记得购买 Silly 数据方案，使用优惠码 CUI 翠即享85折独家优惠。下载 Silly 应用程式或前往 silly.com/CUI 为您的旅行安全保驾护航。小翠建议您出境之前就把 Silly 设置好，到了国外不用找 WiFi， 切换过来就能直接用了。好，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华为。根据华为自己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营收4270亿元，同比小幅增长 3.95%， 但净利润却只有37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32%。 大家看，这是不是典型的增收不增利？华为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说，他们把利润的一部分投入到研发上去了。的确，华为上半年研发费用达到970亿元，同比增长 9%，占营收的 22.7%。 但我们稍微算一算就会发现，相比于去年，华为少赚了176亿元，而研发投入只比去年多了大约80亿元。也就是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解释华为利润的大幅下滑，所以真正的原因在于华为通过产品降价来卷营收，同时又加大了市场费用的投入。财报显示，上半年华为毛利率从去年的 50.1% 下滑到了 47.5%， 这就说明为了抢市场，华为产品平均售价有所下降，利润空间被压缩了。与此同时，智能汽车、鸿蒙生态、云业务等新领域需要大量推广投入，销售和管理费用也就水涨船高了，进一步吞噬了利润。一旦企业出现这样的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就说明它在市场竞争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这样的企业未来出路只有两条，要么靠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把规模做大后反哺利润，要么依靠科技研发成功建立起新的护城河，让产品和服务具备定价权。像苹果就靠 iPhone 生态，英伟达靠 GPU 算力，都是通过核心技术和生态优势把利润率重新拉上去。但话说回来，中国企业里能真正靠研发翻身的又有几家呢？说句难听的，现在大厂们之所以拼命砸钱搞研发，并不是出于内生的市场驱动，而是被咱皇上逼上了牌桌呀。中美科技大赛里，如果没有这些民营大厂冲锋陷阵，难道还能指望那些低效的国企吗？再说华为，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股权结构。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却发明了一种虚拟股的玩法，把员工牢牢绑在了公司的战车上，同时也埋下了巨额的隐性债务。什么是虚拟股？简单讲，就是没有所有权、没有投票权、只有分红权的股票。因为华为不能公开发行真正的股票，所以就想出了让工会代替员工间接持股。员工想参与分红，必须自己掏钱买虚拟股。 比如说你进华为以后，工会给了你一个配额，告诉你你可以买10000股的华为虚拟股，每一股8块钱，你先拿出8万块来就可以参与了。然后公司每年会把一半的净利润用于分红，去年你可能就分到了1.4万元。按照这个分红水平，你算了下5年就能回本，投资回报率不错，于是就很高兴的买了股份。看起来这投资确实很不错，对吧？但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华为向员工借钱，员工是先掏真金白银买股，然后再靠公司盈利拿分红。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就把华为的虚拟股认定为是债务，而不是股权。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虚拟股算作债务的话，计算出来华为的资产负债率就是高达 98%， 是不是比已经暴雷的恒大还要高？所以华为为什么挥霍起自己的利润来一点都不心疼呢？因为本来 50% 的净利润就是用来分红给这些员工的，利润少了，最受伤的其实就是员工。原本五年能回本的投资可能要拖到10年了。华为一个小心机就把利润风险转嫁给了员工，大家说这操作丝滑不丝滑？说完华为，咱们再来看看今年参与外卖三国杀的阿里、美团和京东，看看一顿厮杀后这些公司的利润被他们卷没了多少呢？先说美团，美团的利润是这回损失最惨重的，几乎全烧没了，净利润同比大跌 89%， 一个季度烧掉了超过100亿的利润。烧了这么多利润，但是美团二季度的营收涨幅却还不如一季度呢，这就非常糟糕了。你牺牲了全部的利润，结果还是没抢来更多的市场份额，那你的股价不跌才有鬼了，大家说是不是？所以现阶段我仍然会看空美团这家公司，外卖大战还有的继续呢，美团作为行业老大也还有家底继续补贴。因为利润虽然烧没了，但是美团手里还有1700亿左右的现金资产，一个季度烧100亿，那也还能烧好几年呢。只要强敌还在，美团就得继续参战。相比美团，京东作为这轮外卖大战的发起方，自身也是杀敌1000，自损800。京东二季度的总营收还是涨得不错的，涨幅还有 22.4%， 是近3年来的最好成绩，但净利润也相比去年直接腰斩，只剩62亿，跌幅 51%。 京东的利润和美团一样，都是外卖补贴烧没的，但京东有一个美团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今年国补政策让京东回了不少血，所以京东的零售和物流利润都表现不错。要是没有国补的支持，那京东最后的利润表现会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差。因为京东的新业务板块，也就是包含外卖业务部分，今年比去年多亏了接近150亿，可见京东往外卖这块砸了多少钱进去，这也是下了血本的。京东作为外卖行业的后来者，压力其实比美团还大。为什么呢？因为京东需要比美团投入更多的成本，才可能撬动美团的市场份额。而国补这种咱皇上白送钱的好政策，可不是每个季度都有的。所以京东一旦失去了国补政策的补血，光靠零售和物流这两个板块赚的钱，怕还是不够外卖烧的呀。所以京东的股价我也是看空。如果单从财报数据看，阿里竟然是这轮外卖三国杀的赢家，因为阿里是利润烧掉最少，但外卖业务却涨得最好的那个。阿里二季度总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8%， 外卖所在的中国电商集团利润少了104亿，比美团和京东烧掉的利润都少。阿里在这次外卖大战中是最后一个参战的，但目前的外卖日均订单量却已经赶上了美团，看起来是这次外卖三国杀的赢家，不过顶多也是一个惨胜，毕竟利润还是烧掉了不少啊。那么除了华为和外卖三巨头以外，还有两家大厂今年上半年财报也同样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情况，一家是拼多多，另一家就是比亚迪。先看拼多多，拼多多二季度财报显示，营收虽然还有 7% 的涨幅，但经营利润却同比下降 21%， 净利润下降 4%，利润同样是烧在了广告营销和内卷补贴上。至于比亚迪就更不用说了， 本来就是今年被咱皇上的反内卷铁拳砸得最狠的那个，净利润自然更是大幅收窄。二季度净利润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全部下滑 30%。 虽然上半年营收首次超越特斯拉，但烧没了利润只剩规模的比亚迪根本无法威胁到特斯拉的地位。国内大厂为什么普遍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内卷加重，国内经济下行，大家消费降级，整个消费市场的蛋糕都在萎缩，所以企业只能争抢存量资源，以至于要大打价格战，集体烧光利润搞补贴。其次第二个原因就是咱皇上要和美国玩科技竞赛，大厂们被迫承担起国家队的角色，投入大量的科研费用去搞 AI 产业、芯片产业，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但这就是赌博，咱皇上必须面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如果大厂的利润一直烧，却一直无法有科技突破，那怎么办？比如华为员工如果因为公司利润下滑而导致每年分红减少，那么核心技术人员就可能不满意薪酬直接跑了，留不住人才如何搞科研呢？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和美国的这轮科技博弈中最大的风险不是一时半会儿技术被卡脖子，而是咱皇上的整个战略节奏就错了。科研投入本身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企业没有造血能力，没有利润支撑，靠烧钱硬撑。企业一旦没有了利润，那就是员工跳槽，资本市场看空，银行抽贷，最后可能连国家财政也要被拖下水。咱皇上应该好好去学习一下美国的科技大厂为什么可以做到增收又增利，研发投入还持续加码。说到底，中美科技竞赛不是咱皇上和川普上擂台打一架这么简单，而是中国的阿里、京东、拼多多要对打美国的苹果、 Meta、 特斯拉。但两边的财报拉出来一对比，中国就输定了。因为中国的大厂靠烧利润、烧现金资产搞科研啊，几年就会烧得倾家荡产啊，就算有财政补贴一样只会把财政拖下水。只要短期内中国无法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最后就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看看隔壁的日本，当年也不是没有被美国科技封锁过，可是人家整整花了20年才在材料、设备等这些领域找到突破口，家底更厚、创新能力更强的日本都要花20年。请问现在和美国全面交恶的中国只花20年够了吗？而大厂们的利润加上中国千疮百孔的财政，够上20年科研经费吗？所以这一轮科技竞赛咱皇上铁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Silly Sim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